我们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六章。
请大家打开以赛亚书第六章。
以赛亚书第六章。
教育圣经以赛亚书第六章。
旧约816面。
在你教育圣经816页。
旧约圣经816面。
你右手边教育圣经816页。教育圣经816页。以赛亚书第六章
第一节开始，我们把念到第八节。
你的旧约圣经816页，
816面，右手边816面。
以赛亚书第六章，从第一节开始。
Isaiah chapter 6，来第一节开始。来，当乌西亚王奔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其上有撒拉夫侍立，各有六个翅膀，用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彼此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因呼唤者的声音，门框的根基震动，殿充满了烟云。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有一位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正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我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知道这句圣经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每次退休会最后一天呼召的时候啊，
这句圣经讲到主啊，请差遣我。每一次的退休会的时候呢，最后一日，
他们讲员就呼吁那些听众说：今天你谁愿意被主差遣的，请你们举手出来。
讲完就时时用这经文问：今日边个愿意接受上帝嘅差遣嘅？你又举手出嚟。
当时很多人就出来了，对不对？
是，每次都会有好多人出嚟。
他们接受主的差遣，装备自己，准备服侍神。
佢接受主嘅差遣，专备自己来服侍神。
今天我们看见以赛亚的意象里面，看到意象，还有以赛亚神所托付他的事情。
今日我哋喺呢度睇到以赛亚睇到异象，又睇到上帝神点样托付佢嘅工作。
我们发现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以赛亚一个蒙召的一个情形。
以赛亚第六章是以赛亚蒙召的一个情形。
为什么不在第一章呢？
为什么不在第一章就开始？
我们觉得很奇怪，对不对？
我们会觉得很奇怪。
我们应该是第一章就打开说以赛亚蒙召，蒙神所召，看到异象去 做神的工作。
应该在第一章就讲到以赛亚蒙神的呼召去做神的工作。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乌西亚做王的时候，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当时记录乌西亚做王的时候，
以赛亚就开始做一些传福音的工作。
那时候以赛亚已经开始做一个传福音的工作。
这第一章第一节告诉我们，
在第一章第一节跟我们说，
他 在当时有些服侍，
他在那时已经在皇宫里面有服侍，
但是也许还没有全时间，也许还没有真正走出来，
或者那时未真正的走出来全时间服侍神，
也许他在侍奉上遇到一些难处了，
或者他已经 在侍奉上遇到一些难处。
你看以赛亚书53章是很出名的，很出名的著名的一章圣经节。
以赛亚书53章，佢系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弥赛亚一个经文。
特别讲到耶稣基督的事情。
呢一篇嘅圣经系特别讲到耶稣基督嘅事。
但在那53章，你看到以赛亚一个很深的感叹。
在这个五十三章里面，你发觉以赛亚有一个好深的感叹。
他说我所传的有谁相信呢？
他说我所传的有谁相信呢？
耶和华的膀臂是不是缩短了呢？
耶和华的膀臂是不是已经缩短了呢？
所以我们看见当时以赛亚在传福音过程当中的确遇到一些难处。
所以可见以赛亚当时传福音的时候的确遇到一些难处，
他有点灰心，
他或者有点灰心。
但是到了第六章的时候，
但是在第六章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赛亚的灵性复兴起来了。
我看到以赛亚他的灵性就复兴起来了，
他看到的异象真是再次重新得力。
当他看到这个异象的时候，他就重新得力，
他看见上帝的大能作为，
他看到上帝的大能，神的作为，
他再次把自己献上给神，
他再次将自己奉献给神，
看见神的荣耀，
他看到神的荣耀，
他再次重新得力，
所以他再次重新的得力，
对神有重新的一认识，
他重新对神有重新的认识。
首先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以赛亚什么时候看见异象呢？
现在我们头一段要讲到以赛亚什么时候见到异象呢？
看第一节，
我们看第一节，
第六章第一节，
第六章第一节，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所以你看到当他看到异象跟以赛亚跟那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好像有关系的。
所以以赛亚以赛亚看到异象是就是当这个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奔的时候有问题的。
这个乌西亚王他另外一个名字叫亚撒利亚，
乌西亚王他另外一个名叫做亚撒利亚，
他是一个犹太国里面一个犹大国一个很好的君王，
他是犹大国里面一个很好的君王，
他在位五十二年，做王五十二年，
他做王做了五十二年，
国家很丰富
那时的国家很丰富，
很强，
国强很强，
然后这个国家就慢慢开始往下坡了，
然后这个国家就慢慢下坡了，
令人就感到惋惜，
被人觉得好可惜，觉得好可惜。
所以叫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的时候，以赛亚看到异象。
所以当乌西亚崩的那一年，以赛亚见到异象。
我们看到这位神在宝座上，对不对？
可以看到神坐在宝座上。
所以你把两件事情摆在一起的时候，
当你将两件事摆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是乌西亚王坐在犹大王的宝位上、宝座上；
一个是乌西亚王坐在犹大的宝座上；
一个是创造万有的神坐在宝座上；
一个是创造万物的上帝坐在宝座上。
所以世上的君王会死，对不对？
所以世上的君王有一天会离开，
但是呢，坐在宝座上的那个万军之耶和华是永远是活的。
但这个坐在宝座上的万军之耶和华王之王是永远有的。
当乌西亚怎么介绍乌西亚王做王的时候
当他介绍这个乌西亚做王的时候，
国家很强盛的，
国家很强，
所以乌西亚王心中有点骄傲，
所以这个皇帝呢心里面有点骄傲，
他走到圣殿里面他要烧香，
他去到圣殿里面他想自己烧香，
他想献祭给神，
他想自己献祭给神。
我们知道献祭的工作不是君王的工作，
我知道在圣经里面我知道献祭的工作不是君王的工作，
那是祭司的工作，
那是祭司的工作，
所以他有点越权干犯了神的诫命了，
所以可见他越权他刚放在上帝的界面，
所以神的公义惩治就临到他的身上了，
所以神的公义就刑罚临到他身上了。
结果他长大麻风，他晚年的时候非常悲哀的事情，
所以他晚年的时候非常悲哀，因为他长大麻风。
所以我们相信过去以赛亚所看见的这个君王是高高在上的一个君王，
所以过去以赛亚所看到的是那个君王高高坐在宝座上的王，
非常的强盛，
非常的好强盛，
五十二年执政当中非常的一个坚固的一个国家，
五十年做王的期间是非常好坚固的一个国家，
没有看到上帝， 看到吗？
那阵以前啊，没见到上帝。
只看到那个坐在王宝座上那位君王，没有看到坐在宝座真正神国的宝座上那个君王。
你刚刚看到那个坐在犹太王位的那个国王，他没看到那个坐在宝座上的上帝。
所以当他崩的那年，以色列眼睛开了，看到哇，这位君王坐在宝座上。
所以当那个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看到上帝坐在宝座上，
这好像一个拦阻，一个墙壁，阻碍了以赛亚那种托付，那种向往服侍神的事情。
所以那个乌西亚王好像一幅墙哦，拦阻开以赛亚的意象，拦阻开以赛亚的托付服侍神的心志。
但这个强势啊，所谓在以赛亚的面前，这个强势，他的叔父啊去世之后呢，他就看到神的拦阻之后，就真的看到神。这依靠墙垒倒了之后呢，他就看到神了。
当那个乌撒王去系佢嘅阿叔哦，呢、这个皇帝呢、这个好强势嘅呢、这个好强盛嘅呢个皇帝离开以后，佢就睇到神啦，服侍神啦。
我想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也许我们觉得说，什么东西是可以叫我们可以依靠的，对不对？
今日我哋喺神嘅面前，我哋要睇下有咩嘢系叫我哋可以依靠嘅。
这些东西。也许拦阻我们服侍神，对
或者呢一啲，我哋所以为可以依靠嘅，就拦阻开我哋服侍神。
在我们心目中的坚固的墙垒啊，实际上是真是不堪一击的。
喺我哋生活中，我哋认为好坚固嘅墙垒，其实不堪一击嘅。
我看一个，听一个很感动。刚刚人家，那个传道人退休，他写一些论带送给我看。非常很感动人的。
牧师先生听到一些很感动的那些见证。
讲到一个医生啊，他真的20岁到北美洲发展。
一个医生20岁的时候到北美洲来发展。
到了37岁时候，哇，他真是这是发大财了。
到他37岁的时候，他已经发大财了。
做某个大医院的院长。
做一个很大医院的一个院长，
开的是 Rolls Royce，
开的是 Rolls Royce，
好车，对不对？
一个好车，
名义地位样样都有了，对不对？
他的名义地位样样都有了。
把神放在一边，十多年来把神放在一边，
十几年来他将上帝放在一边了。
他认为他是最顶呱呱的，对不对？
他认为自己是顶呱呱的。
他想不到一些不好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没想到有些事不好的事发生在他身上。
他完全谦卑下来了，
他完全的谦卑了。
这些东西挪开之后，他就看到神在那边等他悔改，等他回到神的面前。
当这些世界的事被挪去挪去以后，他就看到上帝在那里等着他。
你看以赛亚也是这样，对吧？当乌西亚奔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了。
以赛亚是一样的，当乌西亚王奔的时候，他就看到上帝。
我们看第二点了。
我们来看第二点。
看见谁在宝座上？第一节。
第一节讲到他看到边个在个宝座上呢？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第一节的下半节讲，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我们会发现这个宝座在天上才有的。
我们知道这个宝座应该是天上才有的。
你在地上的那个圣殿里面呢，没有宝座的。
在地上的圣殿里面没有宝座的。
有外院，有圣所，有至圣所，但是没有宝座，看到吗？
有外院、圣所、至圣所，但是没有宝座。
你看他们的设计，不管是帐篷的设计还是什么设计，就是没有宝座在地上。
犹太人嘅设计嗰啲帷幕啊，或者圣殿啊，无论点样设计，都系就系冇宝座喺嗰度。
只有在天上才有宝座。
只有喺天上才有宝座噶。
打开了以赛亚的心眼啊！
所以喺呢度我哋睇到以赛亚打开佢心眼。
他看到这位神是非常的崇高。
佢睇到呢个神系非常嘅好崇高。
高高的坐在神的宝座上，看到吗？
这个神是高高的坐在宝座上。
这以赛亚真是完全开了心窍。
以赛亚那个时候真的完全的开的心眼。
乌西亚在位的时候他没有看见这一点。
当乌西亚在位的时候、做王的时候看到这一点。
这个强势倒塌之后啊，原来背后啊，在天上在宝座上，神坐在宝座上。
当这个很强势的这个乌西亚王倒了以后，他真看到哦，原来上帝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心里面真是很感动，对不对？
所以他真的心里面很大的感动。
除去一切拦阻的时候，
当一拦阻一切全部拦除去的时候，
神开启了他的心窍，
上帝开他的心眼了，
才看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真看到神高高坐在宝座上。
当我们遇到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心窍都开了。
当我遇到主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心眼就会完全开了。
路加福音第五章告诉我们说，当彼得把网撒在右边有装满了两艘船的时候，彼得眼睛开了，主啊，我是个罪人。
当路加福音记录讲，当彼得照着神主耶稣的吩咐，将个撒网打鱼的时候，当个鱼坐满咗两条船的时候，佢就彼得就心眼开咗，佢讲主啊，
开心窍，对唔
对？佢嘅心眼就开了，讲主啊，我是一个罪人。
今天很重要的是谁在我们的宝座上？
今日好重要一点就系边个喺我哋宝座上呢？
如果我们看到基督在我们宝座上，其他的都没有问题了。
佢系基督喺我哋心入边嘅宝座上，咁样其他嘅就冇算不了乜。
看下去，我们再看下去。
我而家睇落去。
第一节的下半节。
下半节嘅第一节嘅下半节。
他的衣裳垂下。
佢嘅衣裳垂下。
遍满圣殿。
遮满圣殿。
哇，不得了哦！
真系不得了。
只是看到他的衣裳垂下，遍满，想象下，遍满圣殿啊。
神嘅衣服垂下就遍满遮满咗圣殿。
我们可以想象他的衣裳啊，极度的宽敞，对不对？
我又可以想象一下，或者神嘅个衫裤真系好大啊！
遮满了圣殿，
遮满咗圣殿。
就是说，凡来到施恩的宝座前的人，都蒙基督的恩庇，蒙他的灵血而看顾。
呢度讲就意思讲凡系到神嘅面到上帝面前嘅人都可以得到上帝嘅恩庇保护。
我们看下去啊，
或者睇落去第二节
嘅内容，其上有撒拉夫。天使啊，这天使很奇怪，有六个翅膀。
其上有撒拉夫，那个撒拉夫就是天使，那个天使有六个翅膀。
两个翅膀做什么？
有两个翅膀做什么啊？
遮脸。
遮脸面。
遮脸啊，我们想象一下，这撒拉夫是特别天使，在神的宝座前的，特别服侍神的。这个天使有六个翅膀啊，两个翅膀。用来遮脸。
这个撒拉夫是特别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服侍神的。这个撒拉夫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面。
意思说，撒拉夫的服侍啊，他在至高神的面前谦卑，不敢露脸。
意思讲，这个撒拉夫在神的面前，他好谦卑，唔敢遮嘅面，唔敢露嘅面。
谦卑不敢露脸，对不对？
谦卑唔敢将嘅面露出嚟。
两个翅膀遮什么？
两个翅膀做乜嘢咧？
遮脚。
遮佢脚。
奇怪啊，两个翅膀遮脚，对不对？
好奇怪啊，两个翅膀系遮佢脚。
意思他的服侍只行走圣洁的路。
意思话佢嘅服侍系行圣洁嘅路。
在至高者的面前，在神的面前。不得无礼，对不对？
在神的至高者的面前不得无礼无礼。
还有另外两个翅膀呢？
还有另外两个翅膀呢？
飞翔，
是个飞翔。
迅速的接受神的吩咐，传达神的信息，神的话语。
很快的接受神的吩咐，去传达神的话语。
你想想看，这幅什么图画啊？
你可以想下那幅是什么图画呢？
你发现说，只是看到上帝的衣裳，对不对？
你看到只是上帝的衣裳。
你看到天使啊？
你看到天使。
你看到这天使有六个翅膀。
看到那个天使有六个翅膀。
两个翅膀是遮脸。
两个翅膀是遮的面。
两个翅膀是遮脚。
两个翅膀是遮的脚。
两个翅膀是飞翔。
两个翅膀是飞。
哎呀，你看到这样真是吓坏你，对不对？
假如真的看到的话，你真的会吓到。
但是很奇怪的。
但是很奇怪的，
有没有形容上帝的形象啊？
在你的圣经，圣经里面有没有形容神的形象呢？
没有哦，
没有啊，没有形容神的形象，
太奇妙了，
好奇妙啊！
没有讲到神的形象就是怎么样的，对不对？
没有形容讲神的形象是怎样的，没有。
太奇妙，对不对？
好奇妙。
这幅一幅什么图画呢？
这幅是什么图画呢？
非常好的图画。
非常好的图画。
表示谦卑圣洁的侍奉。
表示谦卑圣洁的侍奉。
我们再看下去啦。
我再睇落去。
服侍神要谦卑要圣洁，对不对？
身为服侍神应该有谦卑同圣洁。
第三节。
我们来睇第三节。
这天使怎么样啦？
这天使怎样呢？
必须呼唤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看到吗？
这里第三节说：彼此呼喝说：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
他们常在神的殿中唱诗赞美，圣哉，圣哉，我们首诗歌。圣哉圣哉，对不对？
他们时时在圣殿当中，在那里唱诗赞美，好像我圣诗里面所唱的，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圣哉。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他的荣光充满全地。
充满全地。第四节。
我们看第四节。
呼唤者的声音啊。
呼唤者的声音。
导致怎么样？
导致乜嘢咧？
门框的根基震动，不得了啊！
嗰个门键嘅根基都震动咗。
我们知道，我们形容这个天国的天一定是没有根基，是形容说天的根基都在震动啊！
我哋形容呢个天嘅时候，我天系冇根基，不过系形容天嘅根基都震动咗。
殿充满了烟云啊！
圣殿入边充满了烟同云。
哇，我们看见以赛亚看见的光景怎么样？
当以赛亚看到这样的光景会怎样呢？
他真的很害怕，对不对？
他真的会很害怕。
在但以理书里面，我们看到但以理看到上帝的时候啊，
在但以理书里面，当但以理看到上帝的时候，
他病了好几天了。
圣经话他病了好多日，
病了七天了，
好像病了七日。
太光荣，太荣耀，对不对？
因为上帝真的很光荣，很荣耀，
不能够形容，对不对？没
办法形容。
甚至摩西要看神的脸，神都不让他看了，对不对？
甚至摩西想见神的面，神都不给他看，
只让他看个背影，对不对？
等他给他看背后而已。
我们这样微小的罪人怎么配得可以见神，对不对？
我们这样卑微的罪人怎样可以看到神的面呢？
你看以赛亚描写他当时情景，第五节个中文。
所以以赛亚嗰阵描写佢当时嘅情形，我哋睇第五节。
那时我说祸在祸在我灭亡了。
第五节说那时我说祸在我灭亡了。
因为看见神的人都要死啊，对不对？
因为睇到神嘅人圣洁嘅神嘅人，佢哋都会死。
非常的威荣，对不对？
非常嘅威荣。
祸在祸在我要灭亡了。
所以他讲祸灾，我要灭亡了。
他感觉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感觉到自己的卑微。
他感觉得自己好卑微。
感觉自己不配。
觉得自己好不配。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民中。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的当中。
所以以赛亚反省自己的说：哎呀，神这么光荣伟大，我却这么卑微啊！他看到这异象的时候，真的。说我在我在了，对不对？
所以以赛亚他觉得自己当他反省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很卑微，上帝很圣洁，他觉得所以他觉得自己应该祸灾。
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因为他觉得他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他看到神极其感动，对不对？
当他看到神的时候，他很感动。
他发觉自己是个嘴唇不洁的人。
他发觉自己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一些不洁的民当中。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
所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啊。
这个给我们很好提醒。
言语能够影响我们虔诚的生活，对不对？
言语可以影响我们的敬虔的生活。
这就是说我们要说造就人的话，对不对？
所以意思提醒我们要讲造就人的话。
一句话说得刻意，好像金苹果落在网络里面。
圣经说一句话讲得刻意的话，就好像金苹果在网络里面。
因为以赛亚不久就要出去用口传扬这个福音。
因为以赛亚没几年就会用口来传神的话语。
第六节到第七节告诉我们说，
在第六节到第七节跟我们说，
他是蒙受一个很大的恩典。
以赛亚蒙受神很大的恩典。
他感觉到很卑微，有不配的时候，第六节告诉我们，
当以赛亚觉得自己好有罪恶、唔配嘅时候，第六节
有一个撒拉夫，一个天使飞到我的眼前，他有两个翅膀是飞的嘛，对不对？手里拿着什么红炭，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
有个撒拉夫啊，就系、是、佢有两个翅膀可以飞嘅。有个撒拉夫飞到我跟前，手里拿着红炭，是用火钳从坛上取下来的。
我们注意这个炭火，不是从香坛那边拿下来的。
我注意一下呢个炭火，唔系从嗰个香坛嗰度攞落嚟嘅。
是从祭坛上，看到吗？
系啦，系从嗰个祭坛上。
祭坛上的火洁净它。
在祭坛上的那些火炭来洁净它，
这有很大的不同的地方。
这个有很大不同的地方。
祭坛是献祭的地方，对不对？
祭坛是一个献祭的地方。
这几乎是完全献上全烧的。
当献祭的时候，那个动物呢，祭物呢，要完全的全部能烧晒它。
这告诉以赛亚说，神洁净你，你要摆上自己，全心全意的服侍他。
这里呢提醒以赛亚，上帝已经洁净你了，你要摆上自己全心全意的意侍奉他。
第七节，将炭沾在我的口上，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
第七节，将炭沾在我的口说，看啊，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这是很好的提醒，对不对？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因为以赛亚准备将来要出去服侍神，
因为以赛亚要准备去服侍神。
其实以赛亚是一个王族的后裔啊，
以赛亚是一个 王族的后代。
如果他真的没有看到这个异象的话，
假如他没看到这个异象的话，
在犹大王的历史上，可能他有做王的机会啊。
在犹大的历史上，因为他是王的后代，所以他又可以做王的机会。
所以他上帝预备他的心，洁净他，使用他，预备他，让他可以在服事上可以做很好的工作。
现在上帝先预备他，洁净他，给他使用他，给他可以在以后，他工神的工作上可以服事神。
出去之前，那罪先得蒙赦免。
所以当他出去侍奉神以前，他的罪先得到洁净了，
这样他才有能力传讲神的话语。
这样的话，他就有能力传讲神的话。
所以神先预备他的心来做他的工作，
所以上帝先预备他 他的心来准备做神的工作。
最后第八节说什么呢？
最后第八节说什么呢？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第八节话，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们看见吗？
我们
圣父、圣子、圣灵，对不对？
这个我们就是圣父、圣子、圣灵。
在创世纪也出现这样，我们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对不对？
在创世纪第一章都有这样的字眼讲，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做人。
根据解经法，就是一个对神的尊称，我们。
根据解经的专家说，这个是对神的一个尊称，我们。
以赛亚说，神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以赛亚说，神啊，我在这，请差遣我。
他顺服神，他顺服神，
他顺服神，
接受神的差遣，
接受神的差遣，
到那些百姓当中去宣扬福音，
向那些到那些百姓当中来宣扬神的
福音。这些老百姓不是那么简单的会众啊。
你一帮百姓不是很简单的会众啊。
以赛亚真的了解到向他们传福音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以赛亚自己知道讲向他们传福音不容易的事。
所以刚才我讲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传道的时候也有点费劲了。
所以刚才我讲到以赛亚五十三章，你会发觉以赛亚传福音的时候有点费心。
但是我们相信以赛亚从来就没有忘记第六章所看见的那个异象，坚持他的信念，坚持他所要走的道路。
以赛亚不会忘记在第六章他所看到的异象，这个异象坚持他的信念，坚持他行这个传福音的道路，
可以完成神所托付他的，
可以完全上帝，托付他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也许有些东西在拦阻我们服侍神，
或者有些东西拦阻我们服侍神，
好像一个很大的墙壁拦阻你前进一样，
好像 一幅墙那里拦阻你向进前。
当这个墙壁倒下去之后， 你会看到神的大能。
当这个围墙啊倒了以后，你就会看到神的大能。
到那时我们好像以赛亚一样，你很甘心乐意的摆上自己去服侍我们的神。
到那时我们好像会好像以赛亚一样，很甘心乐意的去服侍神。
因为你是真正，我们是真正经历了神的作为，
因为我们经历到神的作为，
体验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会体验到这个神是有真有活的神。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祈祷。
天父感谢赞美你，
天父感谢赞美你，
我们所相信的神，
我们所信的神
大而可畏的神，
是一个大而可畏的神，
让我们心中更加信靠你，
让我们心中可以信靠你。
也许我们看到的难处，
或者我们看到难处，
这些难处挪开之后，
但是当这些难处挪开以后，
我们看到神的荣耀，
我们可以看到神的荣耀，神的作为。
求主保守我们一个谦卑，
求主保守我们有一个谦卑，
服侍你的心，
服侍你的心。
遇到困难的时候，
当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更加想到主我们的大能，
更加想到主的大能。
你恩待弟兄姐妹，
求你恩待兄弟姐妹，在你面前
愿意更多的摆上来服侍你，
愿意更加摆上来服侍你。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谢谢。